就是按照这个开源的教程的底层逻辑写一些小单子啊等等，是月入4000左右。那第二个月的时候，我还是在淘宝上接单，但是我这个技术增强了。24年12月，我月入是8000。
你会比较推荐，就是让他先做纯 AI 写作，还是说可能他就可以来尝试 AIPT 这种形式的呢？以及就是你方便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两种形式大概可能在黑奴或者新手时期它的一个报价呀？
大部分的人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做到副业啊，或者说全职，小几千、大几千都是非常非常轻松的事情。那腰部的学员都是处在1到2万的一个月收入水平，无论是全职啊还是兼职。
就是可能刚开始那个阶段是最难熬的，因为你还不是那么的熟悉，你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性价比不够高，但是当你可能突破了新手村那一个 level，你就会发现，哇，外面的怪实在是太好打了，一打一个暴金币。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真的年轻人先找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我是今天的轮值主播四子妹妹。最近经常在听友群收到这样的提问，很多人问说，哎，有没有好的副业推荐呀？有没有低成本、低门槛就能上手的项目呀？然后我当时冥思苦想了很久，并且我回头看了一下最近的节目，发现原来我们已经有快3个月都没有来更新我们的副业实操篇了。然后为了不辜负我们听友朋友们的热情，我也在认真挖掘周围在做副业，且最近半年真的有赚到钱的小伙伴。果不其然，让我发现了一位宝藏姐妹 Lilia。 她看似非常的普通，就双非文科生，然后又是传统夕阳行业的，但她自己又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哪怕毕业不久的2年期间，探索了不同的副业方向，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本命项目，通过一步步打怪升级，实现了月入过万。我们卖了这么久的关子，先邀请 Lilia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吧。
Hello Hello， 听友朋友们，大家好呀！今天超级开心能够来到满地找钱做这期播客分享。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是一个00后的 ENFP， 朋友们都说我是小太阳。那我的专业背景是一个很普通的双非本科文科生，老师呢，他们也从小就评价我是那种很努力的笨小孩，别人背课文可能3遍就会了，我需要背10遍的那种。然后别人课上很快就能 get 到的知识点，我总是要下课后追着老师再帮我解释一遍。那毕业以后呢，我做过2-3年的外贸销售，也算是一个职场打工人的日常节奏吧。直到24年底的时候，我才接触到了 AI 写作这个项目，它算是打开了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众多写作品类里面，我是接触商业 PPT 定制比较多，然后后面慢慢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 SOP 吧。刚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月收入大概是4000元，然后第二个月翻倍到了8000，到第三个月呢，有幸得到了海岩老师的指导，我就学到了更加精准的写作技巧呀，沟通谈单的技巧呀，也被放大了一下我的闲鱼运营流量。第三个月直接实现了单月收入破 1.7W 的成绩。所以今天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一个非常普通的小白是如何笨鸟先飞，然后靠 AI 写作赚到钱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踩过哪些坑呢？又总结了哪些经验呢？希望我的经历能够给还在迷茫啊，还在犹豫的你一点小小的启发。
哇，真的太期待了。然后你刚刚说什么笨鸟先飞，我并没有觉得啊，但我能感受到你身上那一种就是不满足于现状，但是一点一点的在撕破你身上一些标签，并且想努力做得更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又说到这个标签，其实我也想就是来跟你问一下，你是怎么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些标签的？可能这些标签在我们的听友里面其实很多人身上可能也会有或者有所共鸣，像比如说你是一个刚毕业的00后，又比如说你刚刚有提到双非本科，然后还有就是文科生，就感觉这些 buff 叠在一起。
是的，
再加上你又说是做外贸销售，其实是有点偏夕阳行业，并且你接触不久嘛，也是一个新人的状态，所以比较好奇你怎么看待的。然后可能刚毕业的阶段，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困境呢？
其实这几个标签还挺典型的，应该大多数人都身上有这几个标签吧，就00后啊、双非本科啊、文科生，还有夕阳行业。那我感觉可能最最明显的，或者大家有共鸣的，就是"双非"这个词儿吧。这个标签在一些眼里可能是劣势，因为我是毕业于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大家估计都差不多，有一点点的学历自卑啦。尤其是看到一些岗位要求优先考虑985、211，然后后面。我发现，其实，在职场中，只要你有真的本事，愿意学新的技能，很多人或者领导，其实他并不在乎你的学校背景的。现在我所在的 AI 行业，也让我看到了更多职业的可能性啊！无需强制你要求学历一定要有多好啊，是要考研啊，有研究生学历啊，还是甚至说博士等等都没有。你只要将手上的事情争取做到80分以上，然后就会让你有那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所以双非这个标签的焦虑也就不复存在了。
哦，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点，其实我还蛮认同的，就是因为我可能会比你工作时间稍微久一点，到了3年这个节点，像我可能再出来面试或者看机会的时候，其实大家身上看到的都不是你学历的标签，或者是你在什么专业的标签，可能更多的还是看你到底现在做了什么事情，拿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嘛。其实可能对于莉莉亚你来说，你其实毕业没有那么久，可能2、3年到现在也才2年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就是让你现在回想起来都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点，或者是让你当时会很苦恼的事情呢？
那我觉得，其实刚毕业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有一种焦虑吧。毕业的时候就觉得，哦，我好像可以开始工作了，那我是不是很快就可以顺利的月入过万了呢？我可是堂堂的本科生，但其实并不是的。然后你刚毕业的时候会遇到不少挑战，那最大的困境就是我刚刚说的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了。在学校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是一个3好学生，把所有的绩点拉满啊，怎么样？当然我没有啊。然后出来就可以施展自己的本领，但是发现其实职场完全是另外一套规则的，比如说刚入职的时候，特别想证明自己，就接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嘛，就是对接更加大型的客户，但是因为没有什么经验，然后时间管理的卡点啊等等都没有做好，然后后面就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完美，那段时间就压力比较大，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外贸这个工作。还有就是，我觉得国贸这个专业，或者说大部分文科、经济学呀，还是什么会计学啊等等这些行业，可能在10年前都是挺不错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叫好金融业，会赚很多很多钱，毕业马上就年薪100万，很夸张。但是现在已经是10年后了，我觉得对我们现在的新毕业生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行业。在你的工位上就像一个螺丝钉一样，做的工作都很枯燥机械，就比如说发固定的邮件，公司都给你写好模板了，然后对应上每一种不同的情况，你只需要去填写就 OK。主要也就是通过邮件的沟通啊，还有订单销售，主要是薪资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找不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项目，也觉得买车、买房子这些当代年轻人的压力，或者说想要快速获取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很遥遥无期吧。当时的一个困境就是这样。
诶，其实我刚刚听你描述你的工作内容的时候，我觉得和我工作中一些部分是重叠的，而且我每次在做这些部分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我可以很快被 AI 替代的感觉。
是的。
对，哎，那其实我有听你之前有聊过嘛，就是一开始是在主业比较迷茫的时候，你有去尝试过不同种类的副业，然后我很好奇你在这个过程中是在哪个节点你特别想出来找这个机会，以及说你是找了哪些副业。
我是23年6月份毕业的，其实那个时候，一直在做国贸这个行业，然后也跳过一次槽，觉得说是不是这个公司的产品不那么适合我，那我换一个产品类目，是不是就可以顺利做下去呢？但我换了一个公司以后，也是我当时挑了很久，觉得很不错的一个公司了。跳槽以后发现，其实就是这个外贸的工作属性不适合我，那我就肯定要另寻出路了。它有点压抑我的天性，我是一个比较热情、喜欢表达、喜欢与人交流的行业，但是外贸就偏向于在电脑上 上打打字和客户这种面对面的屏幕交流吧，比较有限，所以就看了其他的副业机会。那我在24年的4月份左右就尝试做过比较热门的小红书吧，大家都想去尝试小红书这个赛道。那个时候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家居号的博主，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在外面租房子，很多大学生毕业以后应该是先在一个大城市里面租房子居住了，买房子的会比较少。
嗯，
那个时候就想起号说啊，我来装修我的房子啊，然后改造前改造后这样，但发现这个起号的概率也太小了，就小红书可能几年前或者5年前做还比较容易，但现在已经24年、25年了。无意中发现其实 AI 写作项目会更加的适合我。嗯，然后我也是一个比较热爱世界的 ENFP， 然后在写作的过程中自己能够和客户更多的交流，探索出这个市场的更多需求吧，就真正面向客户面向市场了，而不是老板给你派发一个任务你去机械的完成。嗯，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鲜活的，有创造性的，所以我还挺喜欢的，最主要的是还能赚到钱，就很开心。
嗯，是的，而且因为我听你说是 ENFP 嘛，
嗯，
包括像我们另外主播应里妹妹，还有我的好朋友之前上过节目的 Molling， 还有其他的很多朋友，其实我感觉就是 ENF 属性的加 P 或者 J 啊，他们很多都是有创作欲望的，他们可能很喜欢写文字啊，或者有很多想法。那我觉得好像 AI 写作这个场景在某个点上就蛮契合你的。
嗯，
你能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项目，以及你在做这个项目，可能因为你是24年大概下旬或者年底，你在这个过程中探索的一个时间线吗？
OK， 我的大概一个时间线是这样，在10月底的时候，我发现了海岩老师的地表最强开源文档啊，然后我就跟着这个上面事无巨细的一个个细节去实操了。那实操以后，我第一个月就是按照这个开源的教程的底层逻辑写一些小单子啊等等，是月入4000左右，在24年的11月份，这是第一个月。那第二个月的时候，我还是在淘宝上接单，但是我这个技术增强了，然后我的效率也更高，我能够在单位时间内产出更多的作品。那这样子的时候，第二个月就是24年12月，我月入是8000。在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像遇到了什么卡点啊，然后不对劲，是时候链接这个大佬了。然后1月初的时候，我就链接了海岩团队，然后他们就给了我一定非常有指导性的操作啊。然后我当时就跑通了流量加 SOP 的闭环吧，单月就收入翻倍到 1.7W 了。然后那个时候是1月份。
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那你在第一个月和第二个月都只是在看教程，然后也只是在淘宝这个场景接单，然后你可以做到接近月入过万的水平。
对，是的。
哇，其实我觉得这一个还挺厉害的，因为其实我也有看很多听友在做这个事情嘛，我觉得你这个数据应该算是比较靠前的了吧。
我没有横向对比过啊，我之前其实也是挺孤单的，自己一个人在这边作战，也没有说社群伙伴和我一起学，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做这个事儿，所以也无从知道学这些免费文档可以学到怎么样的程度了。
那其实刚刚你分享了这么多，我也比较好奇啊，就是因为你其实是一开始接触的 AI 写作的这个开源文档嘛，然后也没有人指导，然后你也说没有什么社群，没有伙伴跟你一起来交流，我很好奇你当时是怎么一点点把这个文档啃下来的，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其实真正的上手这份开源文档，我自己也蛮惊讶的，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很典型的那种，说实话对于 AI 啊、计算机啊、数学啊这些东西都是有点畏惧的，尤其是这个 AI 还需要涉及到提示词、 prompt 等等这些偏理科的内容，我就一开始觉得我真的行吗？但是我最后大概是花了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就把海岩老师的教程认真的过了一遍，然后边学边实操，跟着里面的步骤试着做了一个小订单，虽然第一单不是特别完美吧，但是我成功交稿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后续的话也是持续跟着海岩老师的教程去练习呀、啊，去接单，然后不断的修改我这些订单，很快就顺手了。整个过程中其实没有我一开始想象的那么难，相反是挺落地的，它 排除我自己在这边刻意练习哈，还得是归功于海岩老师给我们这份开源文档提供的方法超级清晰，也足够细致。虽然我一开始学的时候脑子里有那种一股脑灌进来，就知识点太多了，每个都想点开看看，反而学着学着就会有点晕，还挺焦虑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觉得因为我们领过 AI 写作开源文档的听友还蛮多的，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补充有没有遇到跟 Livia 当时一样的情况。我也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大概是在一月份的时候当时拿到了这份开源文档嘛，正好那个时候是我的绩效考核期，然后我要写非常多的汇报材料，然后我当时就拿自己做 AI 写作的试验田，然后就照着海岩给的那一个开源文档一点一点来实操，然后就发现说天哪，因为太详细了，一篇接近万字的文章，我经常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然后我觉得 Livia 作为一个就是从零到一把这份文档啃下来的人，所以想再进一步请教一下你当时是怎么去拆解整个文档的，然后能不能跟大家再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呢？详细的介绍啊，最好是详细的介绍。
OK 没问题呀，那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当初我是怎么学这份文档的，然后也就照着这份文本和你们解读一下，大家看的都是同一份教程哈。文档的第一板块呢，是海岩老师他自己的一个项目经历，介绍了他一开始是怎么从零开始两个月就赚到 5W 的。然后看完这份文档以后呢，大家就会知道这个项目它的天花板在哪儿，怎么从零到一的，从零到一后如何在工作室放大呢？这个板块它就像一个地图，先告诉我们终点在哪里，然后再决定是否要走这条路。说实话，当时就是看了这个部分才开始对 AI 写作变现真正动心的，因为它入门的时间周期很短，又能在短时间内赚到非常不错的收益。第二个板块呢，是淘宝实操指南，这边一开始还蛮突破我的认知的，大家平时淘宝这个平台都是用来买东西的呀，结果它竟然能够用来接单赚钱，我就是照着文档里面说着去做的，一步一步筛选关键词啊，找店铺呀，发你的这个作品简介啊等等，虽然我那个时候还挺没有底气的，不知道自己真的是不是能成功啊，但是就想着照着做应该还是可以尝试成功的吧，结果真的就有非常多店铺回复我说招人的。前期我也照着海岩老师的方法积累了上百家店铺，每一个我都用这个飞书文档表格，这个表格里面包含了挺多关键信息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淘宝的店铺名称，它订单的类型是哪一些偏多一些，是 PPT 呢还是商业类的呢还是教育类的呢，还有就是他店铺是否招人啦，还有他店铺的一个联系方式啊等等，我都会用一个飞书的多维表格去把它记录下来，最后总计是上百家。寻找店铺的过程为我后面不缺单子的情况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天哪，刚刚听你描述这个过程，我真的在想说你真的是批人吗？你这个感觉和我当时问海岩的感觉一样，就是他说他去整理那个写作教程的时候，我也说这难道不是 J 人才能做出来的事情吗？让我这个 J 人自行惭愧了。然后我觉得其实像刚刚 Livia 分享的这一段，如果大家想开始尝试 AI 写作这个项目，拿到这份开源文档之后可以去学习的，就包括说就是我们了解一下整个的脉络是什么样子，再到说就是如果我们真那开始尝试接单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记录一下到底有哪些店铺，哪些店铺是缺人的，然后按照刚刚 Livia 这个方式去尝试，然后尝试了这个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点对吧，就是我们接到单子之后该怎么做呀。
我接第一单的时候也是有这样子的感受，因为我这个文档是没有把它完全看完的，毕竟有几万字呢，一下子啃完还是有些难度的，我就先跟着淘宝实操先积累了店铺，后面接到了一个单子，我再按照海岩老师的方法去写的，他帮我解决了很多焦虑。一开始对于 AI 我是那种只会简单提问的纯小白，就会丢一句假设我要写一个读后感，就直接和 AI 说帮我写一篇读后感，然后他生成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四不像的，然后看起来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也没有办法给这个客户真正的交付哈。后来呢，我就按照海岩老师说的这个提示词框架来写，效果立马就变了。文档里面他的方法是非常全面的，不用迷糊啊，我给大家推荐四个我觉得比较常用的结构，因为海岩老师文档里面提到的底层逻辑还是非常多的，给大家挑一下重点。第一个就是角色 色设定，比如说你要写教学类的文案，就可以设定 AI 为有十年经验的专业教师，也可以限定它哪个学科的呀，可能是语文的，可能是数学的，可能是地理的等等等，给 AI 一个比较明确的身份，它就知道用什么专业的语调来扮演角色，更专业的回答你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最最最重要的，这是重中之重啊，任务限定法，就是你需要非常清楚的告诉 AI 你想要啥，想要它完成什么目标，并且用最简洁的话表达你的明确需求。不要说表达了一堆话，其实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那这样子是会浪费 token 的。第三个推荐的就是要提出你的具体要求，比如客户总会有各种限制，比如这个字数要求啊，风格偏好啊，它可能是一个商业计划书，它需要涉及到财务啊，其他板块啊等等等，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在这一板块明确的说明补充，和刚刚第二步的任务还是有所区别的。任务是描述出你想要它做的事情，要求呢是额外附加的，就像一个定语形容词一样，而任务呢就像一个名词一样更加重要一些。第四步就是投喂素材，这个也非常重要啊，我也要特别强调的，因为很多人现在都觉得 AI 啥 AI 都能联网了，就不需要提供素材啊，太麻烦了，但其实这是个误区。我刚开始也这么想的，觉得哇 AI 好厉害，现在都能联网了，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网络信息库它都能调取到呢？后来发现如果说我们这边不喂素材的话， AI 可能会学习一些网上的劣质内容，因为网上信息库是非常全的，有一些差的信息，有一些非常优质的国际版本啊，国家级啊，省级啊等等单位的优质素材。如果说我们投喂素材的时候是很优质的对标，那这个时候 AI 就会朝着高质量的标准去对齐，如果不投喂的话，那它生成的质量就非常随机，难以把控了。这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提示词里面的四个框架，大家在学教程的时候一定不要太蒙圈呀。如果这个上面教程知识点太多了，那就先按照我说的这四个提示词去试试，你真的就能很快的完成一份小小的订单。
天哪 ，Livia 真的太专业了，就是我一开始当时看那部分的时候，我觉得信息一下子涌入我的脑海，但是我不知道从何下手。但你刚刚其实就指了一个明路，就是大概走哪四步，你就按照这四步按图索骥，然后如果每一步你不清楚，再去里面找这个资料就好了。也推荐大家可以按照 Livia 这个方式去尝试。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其实在那个文档中觉得最惊喜的点，就是它除了讲方法，它还有很多案例，包括其实有一个很典型的，我觉得应该是读后感的案例，还有一些其他的案例。我觉得很好的点在于它可以手把手带我说去完成一个单子，但是我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就是我怎么去举一反三这个点，所以也想在这一部分再请教一下 Livia， 你当时案例拆解部分没有的，你是怎么去复用的？
其实海岩老师的文档里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底层方法论，我想再补充一下，它就像一个大字典，不用把每个知识点都学完，就学我说的四步就好了。那应用到具体的场景里面，还是建议大家先看一下这个读后感的余华活着案例拆解哈。
嗯，
它不仅是讲道理，还有很多实战的内容，像是 DeepSeek 呀、读后感啊、订单都是马上可以照着练起来的。嗯，我当时也是很幸运的就接到了读后感这个类型的单子，一单也就十几块钱吧。它真的是帮我把提示词的方法论完整的走了一遍流程。我当时写这个稿子就是用我刚刚提到的四个要素编辑提示词啦，再复习一遍就是角色、任务、要求还有素材。那关于写作顺序，刚刚提到了说其他的文体类型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写作逻辑呢？和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先让 AI 去生成具体的文章结构大纲，生成了大纲以后，它可能包含几个维度嘛，第一个就是很常用的前言，然后中间正文部分可能就是要叙事的更多一些，也许包含3到5个维度吧。最后一个段落就是结尾，大部分文体都是这个结构。那我们运用的其他类型，比如说一个小红书的短视频文案，那它的开头可能就是非常抓马吸人眼球的那种标题前言，需要让你一下子就有兴趣点进去，这个就是和读后感一样像前言啦。那正文内容或许它是介绍一个蓝牙耳机的产品，那分为几个维度，可能第一个就是 音质如何，第二个它的这个续航怎么样，然后第三个可能还有其他功能，对吧？然后结尾的时候很多博主都喜欢留一个小彩蛋，说只要你点赞或者三连，我就和你什么抽奖的或者什么礼物等等，再留一个小小的钩子。那它的文体拆解方法就一模一样了，把这个文章的大纲先拆出来，大纲拆出来以后再去一部分一部分的内容填充，先把前言填充好，再把正文的各个维度填充好，最后再把总结部分写完整就 OK 了。所有的文体基本上全都是这样一个写作的思路哈。最后一步还是很重要的，要提醒一下我们 AI 直出的一定要进行人机结合的步骤哦，这个步骤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直出会包含很多 AI 结构 AI 词汇，就比如它的大标题很喜欢用 A 冒号 B 这样的结构
啊、哦，是的，
对，是的，这个还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另外就是 AI 的词汇非常常见的，诸如首先其次最后，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第三方面，还有什么同时啊虽然啊但是这一类非常常用的逻辑词，它用一遍还好，如果在同一文段中出现的次数太多，那它就很机械很生硬了，这个就像是 AI 直出的痕迹，我们需要把这些部分给规避掉。那至此不论是读后感呢，还是思想汇报呢，还是现在很热门的短视频文案等等，全是这样的一个拆解思路。
Yvia， 你真的不仅分享了你是怎么去用这个文档的，你还带着分享了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踩的那些小的坑，比如说怎么去做这种大纲的设计，然后比如说还有就是不同的题材你是怎么去结合的，还有就是说怎么去 AI 降虫，对吧？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大家经常会问到的。那其实我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想进一步再问一问你，就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算是在黑奴时期是纯靠你自己看教程来探索和实践的嘛，你有没有印象最深的坑，就是大家一定要规避的，就比如说总结一个小白避坑指南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我还是踩了非常非常多坑的，我挺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我踩过的最大的坑就是你接了单也会发现，诶，客户他让你修改一个点，然后修改以后还有别的点无限的修改，那这个时候你就处于一个很被动的状态，也许这个订单你本来花一个小时就完成了，然后他的订单价格是100块，但是如果说客户让你无限制的修改，你可能修改了5个小时甚至更多，那就很夸张，咱们就很划不来了，单位时间的收入就比较低。这个时候我就是经过了自己很多很多订单的思考啊总结，为小白避坑的指南，就是叫我把它称作为大纲确认法。大纲确认法的意思就是你在了解了客户所有的需求以后，那就先初步的完成一个订单的大纲，比如说他要写一份5000字的读后感，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先写一个读后感的大纲，比如说前言是什么呀，然后中间的各个维度是什么，然后最后的结尾他要怎么样的去布局安排。确认了这个大纲以后，就把文件发给客户确认，让他去一定去淘宝平台发大纲确认请继续制作这样子的字样，那这样子淘宝平台就知道哦，你是帮客户做了事情的，你不是说写的差所以客户退单就要全给你退，这个时候你就有维护自己的理由啊，这是客户亲自发的字样，哎，客户亲自确认的，怎么能轻易的退你钱呢，就为你保障了第一层保护套。然后等客户确认了这个大纲以后，再让他继续完成大纲底下的各个细节，比如说我们填充刚刚已经写好的前言啊，然后中间各个维度的具体内容啊，还有最后的结尾部分，等填充完毕以后，这一份文档可以发给客户，然后让客户去发终稿满意请发原文件，就一定要客户发了你这个字样在淘宝平台以后才发他没有打水印的文件哦，否则他就有可能会把你的文案给白嫖走，因为我们的 Word 啊还有 PDF 通过一些技术和手段是挺容易把那个字段给复制走的，那为了避免我们的劳动成果被白嫖，所以这套方法我觉得是很适合小白前期牢记在心要去做的一个事儿，就是大纲确认法加给原文件前全程打好水印保护你的作品。
哇，我觉得 Livia 真的超级无私。然后因为这个问题，我在听友群里面征集大家的反馈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有提到，就是其实可能他写一篇稿子的时间真的没有那么久，但是在反复修改的过程中，他就会发现越改越麻烦，越改越麻烦，然后改到最后可能客户满意第一版，他就非常的崩溃。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就是能够帮大家快速的有一个 SOP，然后去理清楚你跟客户之间，相当于你要事先约定好，不能就是随着他被他带着跑，然后满世界给他改，那样子你可能一篇文章的时薪就非常的不划算了。
嗯，是的，是的。
诶，我记得当时我还有听到有听友说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可能遇到了一些店铺，就是你写好稿了，但他实际上没有给你钱，没有收到订单这个情况。我很好奇，你当时在自己探索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是怎么去处理的呢？
其实我也是有遇到这样子的店家的。前期在小白筛选的过程中，没有仔细看这个店铺的结算标准，所以我在前期筛选店铺的时候，也有写过几家店铺，然后他最后没有给稿费，所以我之后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就是，前期筛选店铺的时候，一定要先看他店铺的结算规则，他有没有写的非常非常明确，甚至说有的店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结算系统，那这个系统等你完成了一个订单，它就会立刻更新上去，这种实时更新的就会靠谱很多。但是，最好还是推荐大家选那种结算周期越短的，当然是越靠谱了，比刚刚我说的结算规则明确这一点还要重要。能找到周结的就不找月结，能找到日结的就不找周结。对，这个是我觉得要找到比较靠谱的，不跑路的店铺的一些心法吧。
哇，我觉得这个点真的要记一下，因为其实我当时在拿到那个教程的时候，我也有尝试去接单嘛，然后我就发现超级多都是月结的，如果你卡在月底，可能你甚至可能就要等上2个月。我觉得这个确实，大家如果在有的选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参照这个标准，就是以结算时间、结算规则这种都明确清楚了，去很好的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就是前面可能是被客户带着跑，那这个可能是被无良商家带着跑。
对对对，是的，一定不能让自己的辛苦白费。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有观察到，其实 Livia 有一个特别的点嘛，因为其实像不懂和海岩之前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可能都是偏长文写作，但我记得 Livia 你之前在自己做这一个探索的时候，你做了很多 PPT 商业定制以及 AI 提效这种偏高客单的这种题材，我很好奇你当时选这个方向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其实，在看海岩老师的教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文体类型，比如说读后感啊、思想汇报啊，我各种前期几千字的小单子都有尝试过。但我觉得就是文字这个事情写久了，可能一开始比较新鲜，后面对我来说就有那么一点点的枯燥。然后我个人又是非常喜欢美术、音乐等等和这些 ENFP 高度相关的东西，我就觉得 PPT 这个品类还挺适合我的。它需要你有一定的审美功底。我之前也会喜欢一些摄影啊，然后看一些电影等等，对审美这一方面是有一定的积累的。我就能很快的识别到一份 PPT 对于客户来说，所谓的这个高大上，到底是要怎样去呈现出他想要的高大上？可能是雷军的那种发布会的高大上，也有可能是教师的课件里面那种非常严谨的知识点密布，然后一个又接一个动画的那种高大上。识别客户的这个需求，以及精准的表达出来，他这个画面呈现还挺重要的。所以我觉得 PPT 这个品类还挺适合我。当然，它和这个 AI 写作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比如说，它需要有一定的 PPT 基础技能，它需要熟悉 PPT 的操作界面呐、快捷键用法呀，还有形状插入的方法，以及最重要的配色搭配，还有这个排版的技巧，确保这个视觉上效果比较专业且高大上。这些技能的积累其实是接高客单价 PPT 品类的关键啊，不过掌握这些基础并不是很复杂，如果通过比较系统的学习和练习，新手也能快速上手的，它还是有一些捷径可以走的。
哎，其实这里我想补充问一下 Livia， 就是PPT 这个场景我很好奇，就是你在中间融 AI 的部分主要是说它在内容制作上面以 AI 为主，还是说其实你整个 PPT 的制作它也是以 AI 为主的？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工作场景我也会经常用一些 AI PPT 的一些工具啊，包括之前我们有合作过的美图设计师，还有包括现在有很多像 AI PPT 这个网站他们都可以去实时生成 PPT 嘛。我很好奇你当时的那个比例或者是这个运用 AI 的程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觉得 PPT 其实它最重要的不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些高大上啊，而是它的内容要很精准，因为 PPT 是用来表达观点的，而不是为了呈现这个美丽的画面的，那内容就很重要。在 AI 出来之前，我们的一些文案都是需要靠自己去想，一个很复杂的句子里面也许有100多字，但是你真正能抓住重点呈现出来关键词也许就是那么几个词儿。这个工作 AI 就帮我们大大的节省了时间呢。 AI 出来以后就可以帮我们完成这一部分的工作，我能把它定义为它帮我完成了50%的文字性工作吧。那完成了这最重要的文本部分以后，50%的就是有一定的设计基本功，然后对于排版有一定的技巧等等，就能够完成吧。刚刚也提到了说市面上现在大家都推崇 AI PPT 啊，觉得好像是不是 PPT 3分钟就能出了呢？它是可以的，但它适用的场景很有限很有限。据我观察，我接过的订单里面95%的高客单价 PPT 都是无法用 AI PPT 一键出的，客户他自己也会用 Kimi 啊，他为什么还要来花钱找你来做这份 PPT 呢？那说明他是比较重视的，希望你是和这个市面上的 PPT 有一定的区别度的，有一定的创新能力。
那其实我听下来这个类型还是比较偏本来就是 PPT 商业定制，然后只是用 AI 在中间做了提效，帮助你整个的效率做提升了，对吧？
对，是的。
哎，那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如果现在有小白来问你咨询你的话，你会比较推荐就是让他先做纯 AI 写作，还是说可能他就可以来尝试 AI PPT 这种形式的呢？以及就是你方便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两种形式大概可能在黑奴或者新手时期它的一个报价呀，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说我重来一遍，我会先学这个 AI 写作和海岩老师的这个课程
啊，
因为它对于这个文案的底层逻辑有一定提升以后，你写这个 PPT 也是更有逻辑，表达也会更加切合客户的需求的。那如果说一上来就学 PPT， 它就和传统的那些课程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是像学一个技能和 PS 啊和 PR 啊等等有点像，它的上手成本或者说学习周期是有点长的，但是 AI 写作它就很快，真的很快。你学会了这个底层逻辑以后，我是觉得3到7天左右是可以完全掌握，那你就能接订单，就能接那种市面上的几千字的小订单啊，比如说读后感等等刚刚说过的。但是 PPT 如果你想接高客单价的，那就要有一定的基本功，这个也是需要花时间去学习的，对于小白来说上手就更慢一些。所以 PPT 这个品类啊，我更推荐有一定的 AI 写作基础的小白，掌握了这个底层方法论后再去精进，作为专项的一个项目去做的。
啊，了解。那我很好奇，就是一般比如说一篇文章可能是几百字或者几千字，那可能常规的一般淘宝店铺的报价是多少？那可能比如说你做 PPT 它单页的价格啊，或者是一整个打包的价格，你还记得你之前这个阶段的这个报价的情况吗？
如果是标准水平，那可能就是5到10块钱一页，那大部分 PPT 都是10到20页，那单价可能就在50到200最多了吧。但是如果说提升精进了一定这个对于客户的需求理解能力啊，因为很多客服和我反馈，他说你和别的写手很不一样，客户说啥就能立刻懂，别的可能就是要理解，通过花一些时间，然后可能双方有信息差啊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理解客户的需求很重要。我很多时候都是用 AI 帮我辅导去理解客户的需求的，还挺好玩的。然后单价的话，后期如果能够加入一些设计上的元素，那可能最高我有接到过客户当时付了是400块钱，但是我是淘宝黑奴，我只到手100块钱一页的 PPT 价格，当时是做了30几页，
那一单也有3-4千，
但是我到手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哇，那如果是文章写作大概报价是什么样子呢？
文章报价它的品类类型都不一样，假设我们觉得很简单的一个读后感，也许客户默认说，哦，我 AI 不太会使用，然后我让你帮我用 AI 指出一篇，可能会比较低，几十块钱等等。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更加精准的使用 AI， 这个提示词是很准确的，并且你能调入更加优质的素材，那这样子出的效果它就有点文人风采了，这个时候价格可能会高到几千，就很夸张。那别的品类，比如说更难的文章类型啊等等，也可以达到上万的水准吧，这个是需要通过一定的锻炼的，不是说上手第一周就能完成的事情。
哎，其实我从你刚刚的描述中听到一个我很感兴趣的一个方法，我觉得特别想就那个点再来请教一下你，就是你说你比其他人好像更能懂得客户的需求，很大一个点是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利用 AI 来帮你做一些理解，你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当时的这个思路吗？
就有的客户他挺好玩的，他会一下子把这个文档给你发几十份，非常非常夸张，一下子给你发几十份文档，说你帮我整理需求啊，看这个文档里面的一些内容，结合产生一份完成比如说某个比赛呀等等的这个要求。
我还以为他让你做文献调研呢。
是吧，就太夸张了。而且如果我们不用这个大纲确认法，或者说不确认客户前期的需求，他后面可能你完成了一份稿子，他又投喂给你几个文档，就很搞笑。
他把你当 AI 训练了。
对，他把我当 AI， 特别搞笑这个情况。我的一个方法就是在每一个文档里面让 AI 帮我找出最核心的部分，或者说最优质的部分，然后 AI 出了以后我人工的筛选一遍，把这个文档里面我和 AI 共同认为觉得很重要的部分拿给客户确认，说哦，这个文档你是不是需要这一部分的内容，而不是全文都需要。那我摘取出来这么几十份文档里面最重要的部分，结合在一份文档里面再投喂给 AI， 那就是客户最精准的要求了，而不是一开始的宽泛的几十份大文档。需要让 AI 帮你去挑重点，我们自己人眼看都要花时间啊，阅读也是需要耗费精力和时间的，那让 AI 帮我们完成这一部分的工作量，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效率
啊。我听完这个的时候我就在后悔啊，读研的时候当时怎么就没有就是 AI 来帮我辅助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看一篇文章可能一两天，然后看几十篇文章眼睛都看麻了，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 AI 来帮助我，想必那个时候读研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是的， AI 出现的太晚了。
是的，我觉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AI 出现的还是有点晚，但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可能出现了刚刚好吧。然后其实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你可能处于黑奴时期的状态嘛，就是在淘宝打黑工，偏自己探索，然后自己去挖掘这个文档。我觉得其实你的执行力和落地效果都是很让人惊讶的，我觉得这个点我还是很佩服你的。
谢谢谢谢。
对，但我也很好奇，你是大概隔了两个多月之后才想起来说，哎，你去链接海盐，你当时一开始为什么没有链接，然后又为什么说两个月那个节点想去主动链接了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存在一个信息差吧，我觉得海盐老师出了一份教程，那他可能他出的内容部分就是这些，或者没有别的可能性了啊，那我就自己在钻研这个教程是如何去实施去实践的，然后我自己就琢磨了一下，觉得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产值最高。但是真正去实践的过程中会有遇到很多问题，我当时遇到的问题就是我天天做黑奴，我天天看到客户付了4000块钱，我到手1000块钱不到，我心里就很不爽，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用自己的这个一手单去放大自己的收入呢？然后通过这个淘宝的写作，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吧，就想链接海盐老师。当时我也和大部分一样，可能很多刚出社会啊，或者说还在学校的学生是缺乏向上社交的勇气的。现在这个词儿还挺热门的，就会觉得遇到比你厉害的人，你要迈出这个勇气，因为当你很真诚的去分享，去向大佬请教一个点，一个你不容易研究透的点，然后你用更加礼貌的状态去请教他，他是愿意去和你分享出一些小小的细节的。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也遇到卡点了，我可以分享我的情况，然后向海盐老师发起这个向上社交的一个链接。对，是时候找人帮助我解决，无论是付费呀，还是怎么样去解决一 下这个问题，就联系了海岩老师。然后当时是我记得很清楚啊，我永远记得这些关键的节点，就是在1月10号的时候，我是加入了海岩老师的付费课程学习的。然后我就迅速的突破了好多方面的瓶颈啊，比如说啊，我如何在深入这些高客单的写作品类更加提效一些，有哪些更加精准的提示词或者方法，然后我这个闲鱼如何快速的起号呢，然后能够精准的引流一手订单客户，全是我自己的客户，我还可以吃回头客啊等等。那这些问题都在海岩老师的指导下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也会给我一定系统化的学习和实战指导，所以那个时候我在一个月内就实现了这个收入的翻倍。
哦，其实那个翻一倍就是你说在黑奴时期你其实巅峰可能是8K， 然后可能后面你打通那个链路之后就是到了17000，对吧？
对，是的。
哇，其实月入过万作为一个小副业啊，或者是可能甚至作为一个全职，都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是的。
那你觉得就是你在链接的这个过程，从你说的1月10号到此刻应该大概过去了5个月，这个经历后你自己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自己的一个变化就是，其实我并不是在链接了海岩老师以后就一直做写手这个项目了，我非常非常幸运，在3月1号的时候啊，又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了，然后我被邀请到了团队参加线下的团队化运作，然后这一次的机会让我融入到了一个 AI 写作的生态池里面嘛。我觉得我之前只是做写手端，哎，只是做流量端，那我可能深入了这个项目以后，可以发现我从各个链条，这个无论是从流量还是中间的转化客服还是后期的这个写作，整个三端连起来的这个过程我能看到，然后也能看到不同的学员他们是怎么在短期内可能比我还快的产生这个收益效果的等等，就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角度看待整个项目嘛。
哎，我觉得很巧的是因为你正好负责学员交付这一块，然后我也带着一个问题想来请教一下你，这个也是有些听友在咨询的，就是现在其实差不多就是正好是25年的中旬嘛，就是大家总会觉得说是不是可能现在入局会不会晚啊，小白还适不适合入场呀，所以特别想请教一下，你觉得你在带了这几期学员下，你的感受是当下这个节点还适合吗？
我觉得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就是好入局，很适合，现在仍然是 AI 写作的风口期，新手小白绝对友好。为什么？那按照我们往期这个接龙来看，一周就能达到70%的接单变现率还是蛮高的，因为他们能很快的得到这个正反馈，赚到第一块钱就有那种激励性和成就感。那我做交付这件事情也已经3个月了，就是也能看到3月份来的和现在才来的学员他们之间有什么差距，我可以发现他们刚来或者说已经来了一段时间，他们收入上差距不是很大了，就是这个成长的过程中，虽然说初期接单一定会有这客服不愿意招人呢，然后也就是不想给新手这个机会的情况出现，针对这些方法我们都给大家提供了这个独门的解决方法的，完全不用担心。
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大概啊，作为一个刚入手的学员，比如说就看文档，又或者说可能就因为我们有那个快闪营嘛，7天一个周期的那种训练嘛，大概他们在这个阶段的这种收入情况你这边有统计或者了解吗？
有，我们每一期都会统计，大部分的人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做到副业啊，或者说全职小几千大几千都是非常非常轻松的事情。
嗯，
那腰部的学员都是处在1到2万的一个月收入水平，无论是全职啊还是兼职，如果说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项目上，他达到全职了，那是可以达到3到5万的，就这个是无论他们做淘宝啊还是闲鱼的放大等等达到的一个平均水平，多的那就是像不懂老师这样的咯，能够达到17GMV 非常非常夸张的水平，是需要他在这个流量的玩法上有一定的研究的，他就是不睡觉不吃饭然后都要想这个事情，那才能做到这个领域的这么 top 的级别呀。
是的，我跟不懂接触下来，我发现他真是个大卷王。
是的，
哦，我觉得你们几个都挺卷的，说实话，就是在你们身上看到一个点，就是因为其实我在职场环境中看到那些卷王，我会有一种很难评的感觉，我就会觉得你那么卷有什么意义吗？但是我在看你们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就是你们在为自己认可并且想做的事情上面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想法在上面，然后不断的奔向自己那个目标，那个状态是我非常羡慕的，我就觉得这种卷才是有意义的卷吧。
为自己而赚钱，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努力。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我其实刚刚问了这么多嘛，也比较好奇，因为其实我们有蛮多听友跟你们一起，不管是说只是你个教程，还是说我们加入了快闪营，还是说我们可能进一步的有去报进阶营的，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听友，因为其实我们这一边是没有统计的嘛，然后可能你那边是了解比较多，所以我很好奇，就是在你接入团队来负责这个学员交付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些让你现在印象比较深刻的 case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和同步一下吗？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节目发出之后到底帮助大家拿到什么样的结果。
OK OK， 那我可要好好分享一顿了，我的优秀学员们。
嗯，
那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两位学员，我就直接报他们的名字啦，上节目啦。独善和 Shelly， 他们是我带过的就是第二期的学员。
哎，我这两个我有印象耶，他在听友群里面挺活跃的。
哦。Oh。 是是是，他们很好玩。嗯，他们是我带过的第二期快闪营的学员，然后如今已经成长为我们的助教啦。然后他们在就是辅导学员的时候展现出非常非常高的专业度，无论是审稿的精准度啊，还是答疑的态度等等，都非常非常的负责。那担任我们的助教这个岗位，他们不仅能够积累更多的 AI 写作经验和心得，因为可能学员提问一个问题，他们自己如果不知道，那去查找一遍答案，他们自己也能巩固这个知识点了，就是教学相长，还能从更加高的角度审视这个项目啊，还有项目管理啊，团队管理啊等等的过程，这种成长路径还是挺有启发性的。那我们的课程体系能帮助学员快速上手，还能帮助他们实现角色的升级，因为我们可能还会有客服角色啊等等其他更多的可能性提供给大家。那其中有一位我们的这个助教就是在加入了课程后，他是全职投入淘宝接单的，还有我们第四象限的内部的一些派单，那还没有涉及到闲鱼一手单呢，也是和我一样做黑奴啊，每天投入大概8个小时左右，他五月的一个月收入达到，就是五月份哦，达到的收入是1.8万的水平，能够取到这样的成绩还是挺亮眼的，每天投入大概8个小时吧，然后通过系统化的操作和我们的指导，现在能够比较稳定的有这样的一个高收益水平。
就是你在说完之后，我赶紧就是去看了一下独善他们的朋友圈，我发现天哪，就他还是大学生。
对对对，是的，还想 Q 另外一个学员，小吴是我们第三期的学员啊，他在加入课程的时候的第二个月就按照我们提供的闲鱼放大路径操作，也就是第二个月就很清醒啊，就不做黑奴了，迅速实现爆单，他单月就突破了10,000元，在第二个月哦。然后在我们的内部优秀学员分享会上，他详细拆解了，毫无保留的直接把自己的订单收入金额，然后每一单的细节，每一单是什么类型啊，然后每一单金额是多少啊，然后他怎么来的呀，花了多少时间啊等等，事无巨细的分享给大家。然后在创作这个万字文章的时候总结的这种独家经验 SOP， 因为我们会定期邀请这个优秀的学员分享他们的经验嘛，比如说他接单流程中遇到什么问题，然后订单类型选择，诶，发现一个很不错的品类，然后或者说闲鱼这个运营的过程中有哪些小小的技巧，这些分享就是我们会不定期的邀请他们，因为这种分享会其实是比我们天天在群里激励大家说大家要去好好赚钱要更有效果的，因为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只要遵循我们这个课程上的一些玩法，结合自己的执行力等等，成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因为我小吴我也有一点印象，是因为我记得他好像也不是在一线城市，他应该是在武汉。
嗯，
然后当时好像是在做运营的工作，然后我觉得好像他来做这个就非常的丝滑，就是他本身就是有运营经验，然后来加上闲鱼自己来做，简直就是把他本身的优势发挥到了极大值。
对，从此摆脱黑奴生活，过上自由幸福的闲鱼之路。
是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听完你刚刚分享的这一些，我真的还蛮有信心的，就是因为其实在我们上一次和海岩录完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差不多3个月了，然后中间其实有很多听友都陆陆续续来找到我们，说就是有没有什么靠谱的项目做推荐呀，有没有什么适合新手的，尤其他们很多人说他们想要低成本入场，然后我就觉得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到很合适的项目，但是一般我都会问大家问一下，就是说你对写文字感不感兴趣，你对 AI 感不感兴趣，如果有的话就是我都会说那你去加海岩微信领个资料，就是你先照着课程学习学习，感受感受，然后试试手。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听到这里的听友朋友们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到时候我们留一下，比如说海岩或者 Livia 你的微信，看一下，可能会先可以给听友一个福利，对吧？
是的，是的。那当初看到海岩老师的开源文档的时候，我都震惊到了。为什么会愿意把这么详细的教程保姆级的分享给大家呢？然后，这一些教程就包含了底层逻辑啊，就你只要掌握了这个提示词的基本逻辑以后，大部分简单的小文章都是能写的。所以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一份这个底层逻辑的文档给大家去学习。那也许你不断的自己摸索尝试以后，就能直接去接单了。
了解，哇，这个还蛮适合，就是可能听到这里还没有入场的伙伴。
是的，是的。
那到最后，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就是 Livia 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听友朋友们补充分享的吗？
我想和大家补充分享的就是，小到高中生，大到70岁的爷爷奶奶都能做的一件事情，那他入局的门槛真的是很低很低的，而且无需你任何成本呀。其他项目大大小小都有一些是，无论是时间投入成本呢，还是说金钱投入成本啊等等，这个项目不仅说你可以快速的获得正反馈，而且还能短期内你持续的积累你的写作技能，后面咸鱼放大，这个收入是不断成一个增长形态的。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去做一这样的一个尝试。如果说其他的项目你尝试下来会有大大小小的卡点啊等等。
对，我觉得我自己感受下来也是，就是做爱写作这个项目，可能最大的卡点就是，你要坚持再久一点，就是可能刚开始那个阶段是最难熬的，因为你还不是那么的熟悉，你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性价比不够高，但是当你可能突破了新手村那一个 level，你就会发现，哇，外面的怪实在是太好打了，一打一个爆金币，一打一个爆金币。
是的，是的，一定要执行力拉满，坚持下去。我们现在取得成果的小伙伴都是愿意在这个事情上花时间的，而不是说轻轻松松的就能赚到这个数字的。
而且就是，其实说白了，在当下这个时代，没有什么轻轻松松能赚到钱，甚至是你可能辛辛苦苦也赚不到什么钱。
是的，真相了，
太扎心了。
是的，是的。
好的，好的。那其实我们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 Livia 来帮我们分享了很多。可能一开始你自己面对职业倦怠期或者迷茫期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做这种副业探索的，以及发现了 AI 写作这个项目，你可能跟其他人有点差别的，就是你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自我探索、自我挖掘，然后去按照教程一点一点去尝试、去试错，然后给大家总结了非常多的宝贵经验，比如说大纲确认法，还有加水印，对吧？还有怎么去处理，就是这一个店家没有交付的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一些其实光听到这里，我觉得都价值很大了，就是大家可以迅速的避掉很多坑。可能有些时候，你的成功是没有办法复制的，但这种失败是一定要避免的。
是的，是的。
再到后面，其实作为助教这个角色，或者是作为学员交付这个角色，你也跟我们讲了很多，就是我们听友拿到一些结果，我们也很为他们开心。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接触下来，很多听友觉得他们是对金钱有一点点焦虑，或者是想拿到一些结果的，可能大家才会来听我们这样的节目，希望来获得一些新的信息增益。那我觉得很开心的，就是我们找到了这么一个就是靠谱的团队，以及相对比较靠谱的项目，能够帮大家比较低成本，甚至是零门槛，你就可以开始尝试做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如果听到这里的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实践起来、做起来、开始赚钱。
OK 啊，大家一起发发发。
最后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荔枝 FM、微博音频、视频号等多个平台搜索订阅"满地找钱"来找我们玩哦！你们的喜欢、点赞、转发都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和支持。拜拜，
拜拜，拜拜。
夏天不要再浪费时间实现你承诺过的改变，别再找一堆借口拖延，现在就和我一起飞向海边。人生苦短，你应该学会如何做乐，低着头爱怎么应对挫折，也应该为自己活着，不用去迎合，要去循环做乐。撮合我的浪漫和悲欢，把这荒诞人生都塞满，生活难免磕磕绊绊，对抗生活的平庸就是浪漫，学会去与自己逆风翻盘，去反抗变态的三观，把跳的框框都砸烂，建立新的规则，推翻谈判。无可救药的人啊，和我一起去海边看那日出和晚霞，还天一线，看阳光穿越地平线，现实交织的明天，就在这个夏天，为自己改变，别爬山高路远。